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儿
有的
没
的。
我觉得这期的话题还是蛮好玩的，而且也是很，我不知道这可能对每个人都很适用，但至少我觉得从我个人的生活上以及基于我对你的了解啊，我们俩绝对是平时很爱胡思乱想的那种人。所谓胡思乱想，就是任何话题都有可能
放空。
我觉得不一定是放空，就是我觉得是表面上我们在放空，就是在发呆，所谓发呆，但实际上我们的脑子里在想很多事情。我觉得我真正脑子放空的状态相对还比较少，我身体放空的那种状态，就是发呆的那种状态蛮多的，或者可能有在别人看来我可能就是在走神儿，就是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是我觉得我的大脑一直都是大部分时间吧都是比较活跃的，就是在想各种各样的，可能是正常的事情，可能是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我对于今天这个话题还是觉得会很好玩吧，就是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发呆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
是，而且我是觉得因为基于咱们两个之间的相互了解，开脑洞这件事情就特别适合在发呆的时候产生创造力，这件事儿其实是经常会发生在发呆的这个场景里。我可以说一下，就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想聊这个话题，就是一方面我这边吧，就是前两天刷一个算是短视频，然后当时看到了白岩松的一个短视频，他的那个标题大概就是说他会宁愿发呆也不愿意看别人的朋友圈，这可能在我们之前聊朋友圈的时候也涉及到这个话题，不想过度去关注别人的生活，因为别人的生活跟自己没有关系，而且发呆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产生，或者是说因为他当时是相当于是电视工作者嘛，可能会有很多内容需要就是他自己去想，包括他还会看书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在他的角度来说，读书和发呆其实也不冲突，就是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当时是看到这个视频，我觉得发呆这个话题还蛮值得聊一聊的。
是的，我觉得其实发呆是个挺不一样的状态，因为很多时候不管是我们的比如说在做的事情也好，或者说那种所谓认真的思考也好，可能更多的是关于当下的，比如说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解决呀，或者是有什么思路需要去理清啊，最近遇到的一些什么状况啊。但是所谓这个发呆，可能这是一个比较窄的定义啊，可能什么都可以想，它也不是关于当下的。当你从那个发呆的状态中抽离出来之后，你刚刚那个发呆里所想的事情甚至有可能和生活毫无关系，就是和我现在的当下毫无关系，但是是一个能就像放飞自己思维的一个机会吧，就是你不用受限于说现在具体我此时此地到底在做什么，或者是局限性在哪里，是一个很放飞的，就是我们的身体不能自由的飞，但是思想可以。
对，这也是我们在看到一句话叫发呆是唯一不用付费的宇宙遨游。
没错，好喜欢这句话呀，
思想已经飞上太空。
是的是的，甚至可以，它其实可以包容一切的事情。你一般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发呆啊，或者是走神吧，我们说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如果让我去形容一个比较特定的场景的话，发呆首先可能在我这儿，发呆这个事情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我所处的这个环境有一个营造出来的一个氛围，可能会比较让我容易发呆。比如说此时此刻我正坐在三亚的海滩上，吹着海风，远处有夕阳落日，旁边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游客，要么在玩耍，要么在拍照，反正就是有一些白噪音这种感觉，这个时候我就比较容易沉浸到那个可能发呆的状态。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场景啊，我当然也完全可以 get 到，就是当我们在一些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刚刚那个例子我就想到说，前两天我不是出去玩嘛，就去逛附近的一个城市，它有一个日本花园，然后在里面就有一个小瀑布，在那个瀑布面前我就坐在有一个那个长凳，然后就坐在那儿就看着那个瀑布，很快就陷入了那个走神发呆的那样一个状况。我眼前看到的和我脑子里想的其实也完全不相关，就是我脑子里可能在天马行空，所以我完全理解你所谓的这个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并且有一些白噪音的情况下是比较容易放飞自己的思维的。 但是其实我在想，其实我更多的场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你同时也一样，还是我平时太容易发呆了。其实我在很多不太需要脑子的日常事物当中是非常容易在走神的，就比如说我在做饭的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做家务的时候，或者就是这些不太需要动脑的，但是你必须得去花时间去做的这些事情上，我非常容易走神。我就有的时候突然回过神来，诶，都想了一些什么，就是已经思绪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你会有这样的状况吗？就在平时也会有很多发呆的时候。
你是说其实是在完成一些实际的任务的时候你还是会有发呆的现象是吗？
对对对对对。
我这个很少诶。
啊，真的吗？
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你还是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比如说开车，比如说整理东西，这个时候收纳的时候 maybe 可能我会有。
我觉得我开车的时候特别特别容易走神，这个走神不是说我并没有关注开车的状况，开车是你要看路面的情况，你要怎么操作这个车，我觉得跟我的那个走神的那一部分不是很懂脑科学，但是就感觉他们不在同一个脑区一样，就是我可以同时关注路面的情况，但是它并不需要我去思考，对吧？它只需要我去反应就可以了。也可能是因为我开车比较，就是我对这个场景非常的熟练，所以我不需要有很多的 attention。 我觉得我平时正常开车的时候，尤其是一些我比较自己比较熟的路，可能就30%-40%的精力真的在关注路面或者怎么样，其他时间如果是我身边有人我就会聊天，就是副驾上有人我就会跟他聊天，如果是我自己开车那可真的是走神不知道放飞到哪里去了，已经就很多我的这种时刻是在类似这样的任务当中，就比如说做饭，那比如说现在我需要去处理食材，比如说要去洗要去切，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些这种基础的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反应的一些任务，在这种时候我的脑子是可以有一个区，就是空出一些余力，然后我就开始疯狂走神，疯狂想一些有的没的。我还以为大家都这样，原来不是。这还蛮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你刚刚在说到这些的时候，我想的是说，如果放在我这儿是比较发生在一些重复性工作，且这个负荷没有那么高，比如说整理东西，可能是比较熟悉的一些操作步骤和路径，已经非常熟悉的这些事情，会走神吧，就是那个时候思想是放空的，但是开车，我想的可能就是跟我们对于这个工作，手头上在做的这个，身体上在执行的这个工作的，你身体上需要或者你需要用脑的那个程度，可能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嗯，也是，在不同的任务上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刚刚有提到一点，有一件事情在我这儿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走神儿、发呆和放空，对我来说可能还是蛮不一样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走神儿，我们来统一一下用词，用发呆吧。就是我在发呆的时候，我觉得是我的身体处在一个发呆的状态，但脑子很活跃。但我理解放空这个词，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试图什么都不想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对我来说是比较少发生的。我就感觉我好像常常都在想一些事情，所以你刚刚讲的是在执行那些任务，或者说你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三亚的海滩，在那个场景中，那你更多的是在发呆还是在放空呢？
放空，从我这儿发呆和放空可能某种意义上可以画约等号，
比较一致。
对，走神儿的话可能说的更多的就是我在想别的，可能在我这儿放空和发呆是在清除一些，是在做减法，那走神可能还是在 plus， 但是 plus 不在这个场景当中了。
理解你的意思。我觉得我在发呆的时候是在胡思乱想的，是在走神的，我更多时候是这样的，只是表面上在发呆而已。我想到这个是想说，我有的时候可能会试图去，就像你刚刚说的像三亚海滩那样的情景啊，我有的时候可能会试图营造一些这样的场景，让自己尝试去放空。就比如说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楼顶的天台，然后每天都可以看日落，那个 view 很好，然后上面有那个沙发什么的都可以坐，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到那个快到日落的时间，我们基本上都会上去天台那里看一看。然后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我试图让自己放空，就是什么都不想，就看日落嘛。 但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是在想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并没有真正的让大脑放空，我身体是在放松，但是我仍旧无法清空自己的思绪，这可能是一个区别吧。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也会想要去，这可能也需要一定的练习，就你怎么样才能真正的让自己的大脑放空，可能我比较缺乏这样的练习，需要适应这样的一些状况吧。像你刚刚说的，比如说像三亚那个场景，你是因为已经到了三亚，在那个场景中你是为了去玩，对吧？那你会专门找一些场景让自己进入那个状态吗？因为你刚刚说在这样的情景中你更容易进入那个发呆放空的状态。
或者不一定是那个场景和空间，也回到你刚刚说在做一些事情。我刚刚回溯了一下，我其实有可能在一个人健身的时候
啊，对，
虽然说有时候因为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大脑去控制训练的部位，刺激它发力，然后你要去控制你大脑要专注在这个事情上，但有时候我其实还是会出现走神的情况，但是不会放空，那个时候可能是走神，就是去想一些比如说是我可能当天其他的事情工作上遇到的情况我怎么复盘一下，或者是说接下来有可能有一些新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安排，可能就是相当于是我在做 A 的时候想的是 B。
对，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这样的状况中，就是在做 A 的时候想的是 B。 这在我身上出现的特别明显，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思绪就飘走了。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健身的这个场景，你一说我就觉得哎呀，那我 miss 掉了这个场景。我就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好棒的一个适合走神儿，或者说我发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大部分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身体在做一些反应，而且是比较重复性的，我觉得在大部分情况下，然后就是你要重复做一个动作类似这种。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棒的这个发呆场景啊，让我突然燃起了对健身的兴趣呢。这也是意外的收获。
欢迎加入健身 team。 你还说啊，这可能也跟就是我自己的偏好有关系，比如说我会营造一个比较，假设是说就是昏黄的灯光，就一个比较 cozy 的一个感觉。我觉得首先是从身体上的状态没有那么紧张了，如果是放空的话，对我来说，就咱俩这个事情可能确实是不太一样，如果是放空的话，就是我首先要把身体的状态放松下来，然后我才能进入到一个清空的感觉。但如果走神的话，可能我手头可能是在重复做一些事情的，但是这个事情不需要我用太多，占用我太多脑力的资源。
我觉得我在做一些重复性事物的时候，我感觉我很难不去想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可能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我有提到过，这也是我最近在尝试的练习，就是如果我不去主动用我的大脑会怎么样。就是我感觉我的习惯是不管什么时候，就除了睡觉的时候啊，其他时候我不太让大脑休息，或者说我没有感觉到我需要让大脑休息。当我感觉到累的时候，我会选择让我的身体和大脑一起休息，就比如说我去躺着了，但我好像并没有试图说找一个场景去让大脑真正的休息，或者说停下来的休息。我休息大脑的方式是转换，比如说我不去想工作的事情，或者我不去想那些严肃的事情，我去想想其他的事情，但是我好像没有尝试过什么都不想。其实我大脑一直在不同的分区是在活跃的，就有的时候我可以讲一个很好玩的，就是有时候我会发现我在想什么呀，就是有的时候回过神来我也会这么觉得。刚刚我说我不是经常去屋顶看日落嘛，天台上，在天台上就会经常看到那个飞机，就是远处有飞机飞来飞去的。然后有一天就是有一个飞机离得相对近一点，在我头顶上飞过，我就听到那个飞机的声音嘛，然后我就开始想，我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是飞机引擎转动发出来的声音，还是飞机划破空气传过来的那个声音。然后我开始想这个我就停下来了，你知道吗？我就顺着这个思路开始想各种物理上的，比如说我现在跟它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引擎的声量大概可能是多少，然后引擎传过来的声音和那个风声传过来的声音在传的时候会不会有不一样。我在天上坐飞机的时候我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我有点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就开始回忆我坐飞机的场景，就比如说坐大飞机坐小飞机等等，这就能想好久对我来说。 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我为什么要想这个？但是我已经飘走了我的这个想法，就顺着这个就飘到了坐飞机，飘到了一些包括一些物理的信息，包括一些我个人的经历啊，包括一些有的没的。就这只是一个例子，因为这是最近这两天发生的，所以我还记得。所以在很多其他的场景中我也是这样，我就不知道，顺着一个比如说我当下看到了一个东西，然后我顺着这个东西一直想想想想想，就不知道想到哪儿去了，就想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这是我常常出现的一种场景。
我觉得啊，就是在你刚刚描述的这个例子里面，可能我有一个 takeaway， 是因为你描述出来的你所想的可能也是你比较擅长的，比如说就是这种理性思考的部分，因为你去想的是你的这个声音，你感知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于哪儿，它有可能是因为什么，然后背后的这些分析。我们其实在录这些戏以前咱们两个有聊过这个问题嘛，就是我是可能更多是靠直觉，然后如果我在走神儿，或者我在想做 A 想 B 的时候，想的更多的是一些抽象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
可能跟设计或美。
OK，
你大概 get 到我的意思对吧？
是是是。哦，这方面我很少，我一直觉得关于设计啊，关于就是所谓从审美角度的设计或者说创造，在我这儿特别的缺失。我不知道是我缺乏训练还是我不感兴趣，但我觉得我是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创造力的，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让我真去设计一个什么东西，我一点思路都没有。所以我有时候也会羡慕像你这种状态，就是你可以在脑海中就构建一些这样的东西。我没有，我其实很多想法虽然跑得很远，但是都是有逻辑的跑得很远，就是一步一步的通过追问为什么，通过去好奇每一个事情它背后的原因，这样去走神的，而不是跳来跳去的那种。其实
所以这个也是我刚才捕捉到的一点。
是的是的。我其实是在想说，就是我平时很容易走神啊，或者是去想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我去尝试说我现在就是想在这儿待着什么都不做，就比如说坐在那儿，或者是喝咖啡，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会觉得现在可能也是一种信息过载的表现吧。我比较难很长时间什么都不做，就比如说我主动想要发呆一段时间，我想说我就坐在这儿半个小时什么都不干，我可能五分钟之后就开始刷手机了，或者是我得找点什么事情做一做。我觉得这是一种，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啊，就是比如说我手上再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就可以把脑子腾空，然后去让我自己走神儿去发呆。但是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主动想要在这儿发呆，甚至有的时候会感觉有点难度，或者说我就觉得手痒痒，我得做点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体验吗？我就感觉好像走神必须得伴随着一个什么其他的事情我在做，然后我才能自由的去走神，不然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现在什么都没干，就好像想要做点啥似的。
突然想到一个情景啊，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短视频类的产品，或者就是这种只是靠获取信息但不用加工信息，你懂我意思吗？获取信息不用加工信息，然后他去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他其实是不好讲是不是直接判断他不需要思考，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会出现像你刚刚说，就即使是信息过载的情况下，他那个时间其实也符合在那个发呆或者是放空的那个感觉里面，因为他其实脑子没有在加工嘛，
其实没有在做深层的思考。
对，
我感觉我做这种事情会比较少，我要么就是如果我是比如说想要发呆什么的，我就去做一些不太需要脑子的事情。我甚至有的时候啊，会玩一些那个非常简单的那种游戏，就比如说我最近最常玩的在手机上的一个游戏是纸牌游戏。
我记得你很喜欢玩扫雷。
对对对，就类似这种，因为它是一个你需要去想一下这个游戏，但它不需要你去思考，因为它很多时候就是算一些简单的数，对吧？所以它只占比如说你的这个脑容量的可能比较小的一部分，你就可以一直 ongoing 这个游戏。在玩这类游戏的时候，我常常是在走神的，但是我比较少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刷短视频类似这种。我不太喜欢刷视频，就是因为视频的信息量太大了， 你是很难，基本上大脑就是接收，就像你刚刚说的，接收这些信息，但可能需要处理这些信息，但不需要去思考什么，它就是一些短视频吧。我会比较少让自己处在这样的场景中。如果我是在接收信息，我希望是那种能够引发我思考的信息，哪怕是类似的内容，我也 prefer 文字，我更喜欢读文字而不是去看视频，因为视频太满了，然后我大脑就没有思考的空间了。我是喜欢如果我接收信息，那我要去思考，我
带提问式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我也很认同你刚刚说的，就是其实在刷那些短视频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发呆的一个状态着，
它是给你塞满的。
对对对，其实脑子没有进行什么思考。
哎，可是你这样说，这可能已经有点跑题了，但我觉得就是这可能涉及到比如说这些视频类产品的形态，就是为什么短视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中视频或长视频不会出现，而中视频和长视频可能经常会是以学习类或者是这种知识获取型的视频，知识获取类的又特别需要人思考。
我觉得是不是也看什么类型的，就比如中长视频其实也有一些综艺节目或者是电视剧啊，像这种其实也是属于你不需要思考的。
对对对，
你就是接收让这些信息占满时间。我觉得像那种学习类的或者是干货类的视频，它只是用视频的形式，我觉得展示的还是更像比如说像类似书本学习的，就是更是一个学习的一个状态，可能这个内容还确实是不一样的。哎，不过那我在想啊，有一种类型的短视频其实也有类似那种教学类的短视频，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可能有很多类似教你怎么做饭的那种短视频，就这么说吧，可能它也就15秒20秒或者不到30秒类似这种，但是它可能要教你一步两步三步怎么处理食材什么之类的。在看这种视频的时候，我想可能也需要思考一下吧，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需要去学到说哦，这个菜谱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要这样做出来，那总要思考一下下一次才能去。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视频的内容类型不一样，像这种需要学习类的可能还是需要思考的，但是更多的那种内容是只是接收就可以了。
就是因为我确实有时候也会刷抖音，但我看的更多的是比如说一方面是美食的推荐，确实是发现我自己很难去获取到，不靠推荐的形式很难获取到这种哪里又新开了一些美食，因为我不是很去自己去搜索或探索的，还是会需要去看，就这种可能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发呆了，就是比较轻松嘛。
突然想到另一个我很常陷入的一个走神的状态，是也是需要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可能触发了我，可能会有很多发呆的时候是在回忆一些过去的事情。
哎，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在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开始陷入到那个，我的身体还是在做现在我在做的这个 task， 但是我脑子已经回到了过去的某一个时间。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某一次旅行买到了一个小东西或者怎么样，就想到了一次旅行，然后我就开始像过电影一样的把那次旅行我遇到了什么什么，今天走了哪儿，第二天去了哪儿什么之类的，我就会开始回想那个时候，或者是比如说回忆到了上学的时候的一个什么状态，我就会开始回忆整个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想到了大二的时候啊，我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整个那个时候我整个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当时的朋友是谁，我有没有在谈恋爱，我身边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跟学校的关系等等，就是一下子好多信息就
网状的想象。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下子就被提取出来了，我的脑子就回到了当时的我的那个状态中，然后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我自己身处其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占了我很多时候我在走神的时候是在想一些，这叫什么，提取记忆，就是它是另一种走神的类型，我感觉跟那种放飞思绪不太一样，它有一点是往回看的感觉，就是有一个 trigger， 然后就把那段时间的整个那个回忆就提取出来再过一遍的那种感觉。我突然想到其实这个场景我也蛮常发生的。
我也是经常比如说我会在看到一个 假设就是说啊，比如说我在翻到一张照片，或者是照片并不一定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我拍的，或者是别人拍我，就可能是我只是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看到了一张照片，然后可能会跟我某一些 memory 产生一定的集合
连接。
对对对，这个时候有可能我是拿着手机，然后就陷入了一个就是可能在如果在别人看来是一个很僵的状态，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是相当于没有在做 A， 其实没有在做一件具体的事情，但是我们脑子也是在运转的，想的可能更多是我不知道哎，就是你在想什么回忆的时候，你回忆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跟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嗯，也有可能，我觉得也和我们怎么存储记忆然后如何提取，可能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所谓回忆过去这件事情上，可能每个人的反应也是不太一样的。
哎，你说到这个啊，比如说我们在回忆的时候，我其实更能想到的，假设是说旅行的经历啊，我想到的更多不是我的一些地点，去到的某个具体的景点，可能都是一些和那个时候，比如说是和我一起共同去的人，或者是说那个时候遇到的人，就都是跟人相关，跟人共同产生的连接相关，而不是比如说我那天去了哪儿，发生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这种会比较少。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一个人旅行的次数比较多，所以我有很多时候是想到具体的这种旅行的细节，或者是我经历了什么。我觉得有一些我非常愉快的跟其他人，就比如说跟好朋友什么的一起去的，就比如说刚刚我们聊到的，就是我和两个好朋友去大理的那一次。那一次因为更多的是我们一起在经历这个事情，我确实会更多的去想到说我们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互动，然后我们当时多么开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尤其是哦，我知道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关于回忆的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回忆是在被一些记录所加强的，这个记录很多可能是照片或者是视频的形式，如果我们放在现在的话，通过翻一些过去的照片和视频，就加强了我们对那一段回忆的一个在脑中的构建吧，就更有画面感，
强化。
对，那在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们更容易能拍到一些人的互动，或者是跟人有关的这样的一些素材。但是当我自己一个人出去玩的时候，我更多的就是拍我看到了什么，我经历了什么，大部分时候我是不在画面里的。所以可能这也和我为什么提取出来的回忆也都是跟这个相关，我觉得可能也有关系啊，就是我们现在如何构建回忆。其实有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如果当时我看到了一个东西，我拍了一下，那它就永远的被记录下来了，如果我没有拍，那它就永远的，至少那个真实的场景就永远的过去了，就只能在我的回忆里了。我觉得这也是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是你让它的存储空间变大了。
哎，对对对对对，手机真的是我们的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承载回忆的工具。
因为我也算是看到了一个研究，说的是走神的时间越长，那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可能越长远。他给了一个概念叫延迟折扣，这可能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上比较常用啊，就是叫 delay discounting。 如果是走神的时间越长，就是会愿意花更长的时间去等待未来，这可能不是一个非常短期就能得到的一个 feedback 或者是说一个奖赏，而是未来一个更大的这种奖赏。从我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或者我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判断来看啊，有时候这可能确实反映在比如说我对一些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考量里面，并不一定是完全是跟走神相关，但是我觉得它确实是还挺合理的这个。
对对，我觉得有可能是走神其实也是一种训练，就是让我们去放宽自己的眼界，或者是拓展自己的思维，让我们有可能能看到一些更长线的事情。哎，所以说到这里，感觉我们这期就可以建议大家有事没事可以走神一下哦。
可以常发发呆，
我觉得享受一个发呆的状态吧。我觉得发呆的时候还是蛮放松的，不管我当时正在做什么，但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不太那么容易紧张的一个状态吧。
而且医生建议发呆还能防脑过劳。
对，变成了科普知识小课堂。
让我们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就去发呆吧。
没错，也欢迎一边听节目其实也是可以发呆的。
好的呢，让我们这期轻松的结束，
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